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是真的。我每次总觉得说很有荣幸。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面一种跟上帝一种祷告。我说上帝啊，有没有可能当我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时候，是用上帝你启示写圣经人的方式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其实按照我们的想法，上帝启示嘛，最清楚找一个人把上帝讲讲，哎呦，讲清楚就完了嘛。为什么找40个人，或者39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上帝他所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的太丰富，不是任何一个人有可能的。而且他有各种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他有这个有钱的，有这个穷乏的，是不是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就在他的那一个能够体会经历的里面，所以大部分那个人都是很真实的，在他生活的里面，上帝让他想起了一些什么事，或者漠视他要写一些什么东西是上帝跟他有关的。慢，圣经是不是这样成这个形成的？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要说，我也只能够把我体会到的，或者我曾经真实走过的那一段圣经读的以后那种感触，跟弟兄姊妹大家分享。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大家都很熟啊。第二个，我们大家一起先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个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给我们这边的姐妹是第一节，后来我就说，其实，开始从第二节跟大家分享到第一节，大家都更明白，是这样。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好，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来，预备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保罗是一个不晓得有双重身份还是三重国籍的人啊，他是真正的罗马人，是不是这样？不是说不能说他是真正的罗马人，他是有真正罗马国籍的人，他是真正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不是生活在罗马最这个繁盛这个兴盛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至少也听过一句话，说什么条条道路什么，就是那时候的西方世界，那时候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怎么样，罗马是他们所有文化、政治、经济所有一切集大成，大家都向往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可以这样讲。而保罗呢，保罗想到一群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他里面有很大的感触，因为他知道罗马是什么。我将近有3年的时间，更感触深。我从一个相对比较原始的地方跑到了回到台湾，因为照顾我妈妈有3年的时间，所以我慢慢就在想说，其实今天所谓的世界化、世界村的概念，大家都有一个朝着大城市发展的地方去的地方，这样的一种的情形，让我一个从相当缺乏、贫穷或者是原生态的地方来的人，我突然开始有保罗那种感觉，就是我发现很多人是活在罗马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这边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指什么？不要效法罗马这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弟兄这边你同意吗？但是我不是解经，我只是说真的，今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到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这个世界会好像引导我们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 保罗非常担心的，可以这样讲。那我有一点的这样的心情，我要出来到台北，我一定要走过华台明明城，一定要走过新南那边，还有一个叫这个 Landmark， 这些新的这个叫什么八仙岛的这个什么，反正那边盖了一个新的东西，一定要走。我发现那么多人往里走，我里面很为这些人担心。我们走过好像没有看见什么，为什么那些东西那么的吸引一些人，就让我里面有一种很大像保罗这样的感触。但是跟一群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跟他们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相信保罗是对那些在罗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讲。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了，或者说这样讲，有人说弟兄，你到这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去宣教，对你生命里面你最大有益处的是什么？一般人都说你在那边做了什么，果效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弟兄突然问说，弟兄，你去那些地方那么几十年，对你最大帮助的是什么？我说一个，让我到那个环境必须要靠主。99%都没有读过书，我们不办学校，他们就不可能识字。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他变成这样，所以呢，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我必须要依靠主。做任何的东西，我在那边做的事情，都是我在文明城市里面没有做过的事。变成这样，那我不能做，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做怎么办？其实真正祷告是什么？我觉得真正能够祷告的灵兴起来的时候，是你知道你无能，你不能做，但是却必须有需要在你面前，必须要相信上帝能。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祷告的灵就出来了。而且那些人知道上帝爱他，我也爱他，那个时候那个祷告的真切就出来了。真正这样的依靠主的时候，上帝开始做的时候叫什么？就叫神迹。上帝做的时候就叫神迹。所以我说第一个，因为在那些地方有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我生命里面的成长，对我对神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加，这是我一个非常宝贝的得着的。因为在这个文明城市里面，大家生活都是靠什么？都靠自己，有没有？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才干，有没有？靠自己的学识，对吧？甚至靠自己的人际关系。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任何的问题，你第一个想到是希望上帝来帮你呢，还是你想到什么呢？可能最后才会想到神啊，我是个信耶稣的人。甚至到那刹那都没有想起，白白的忧郁，白白的操心，他变成这样。那这是我第一个。这个得着的第二，我得着是什么呢？这是我要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非常关键的点。我觉得我第一个第二个很大的得着是，上帝好像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一个事实。看见一个什么事实呢？你说上帝比较智慧呢，还是人比较聪明？弟兄姊妹，你告诉我。
当然
这个是道理。
对，
但是我要问的是，你比较喜欢上帝创造的呢，还喜欢人制造的？你告诉我，真的吗？所以我在美国，这个我一段时间在美国，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喜欢活在伊甸园呢，还是喜欢活在LA 啊？”他们说：“当然是伊甸园了。”我说：“伊甸园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三级产品，你还喜欢吗？”他们一下就进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迷惑。什么叫非常大的迷惑？本来有一个上帝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魔鬼一直要把人从上帝智慧创造的生活体系拉到他的权下，拉到他权。那他的权下什么呢？他的权下就是人聪明制造的生存体系。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惑，今天社会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说不是进步还是退步，从进步跟退步来讲的话，是一个角度。我是从今天我们的生存体系，是从神智慧创造的生存体系，慢慢向着人聪明制造的生存体系移动。 我就想到旧约时代罗德怎么样，这个亚伯拉罕是没得选，因为他的侄儿先选了，是吧？然后呢，亚伯拉罕只能够留在上帝这个智慧创造的山地，有没有？但是罗德怎么样？慢慢挪移帐篷到哪里？到手洞。因为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觉得魔鬼这个诡计的梗铺了非常的深，到有一天到末世的时候，假如大家真的相信圣经里面的预言，末世预言的话，到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哇，我们信耶稣才知道，哇，不得了，那个时候再回头的时候可能不晓得怎么生活了。怎么讲呢？因为不盖受印记的不可以做买卖， 不可以交易，有没有？你只要在人聪明制造的生存体系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弟兄姊妹，是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所以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许多的选择。真的，这个世界慢慢带领我们是脱离一种上帝智慧创造生存体系这种范畴，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活，不得不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在山上的人怎么样呢？真的，这个大家在预这次大瘟疫发生的时候，哇，很多人没有工作，就没办法生活了，有没有？那我们山上弟兄姊妹呢，有种子，有鸡，有猪，他就可以活，他一点都不受影响，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靠上帝创造的东西在那边生活的人。我们今天是靠人聪明制造出来的东西在那边过日子，不是这样吗？这个世界，我们假如慢慢开始有个眼光，慢慢开始有个眼光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一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东西，今天为什么人性也是这么难？你告诉我，信耶稣很难呢？你就是跟他卖保险，还比叫他信耶稣容易，有没有？这真的吗？真的，就说今天世界上有个人要给你传个东西，都比你劝他信耶稣要容易，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已经你看那么多年一直被那恶者引导带领，我们一直向着上帝智慧创造生存去远离到个地步，远离到今天这样。今天这个是罗马，就是当年世界的集大成。我们今天比罗马保罗的时候整个世界还更厉害，还是更不厉害？你们说更厉害？所以我没有办法规避这样一个事情，没有办法规避。那我呢，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现在今年71岁，讲71岁是有点厚脸皮，因为71岁的日子我通通过完了，我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72岁的日子。我一生下来生在上海，就是活在没有钱不能过日子的环境里面，我没有在乡下过过日子。就这么一了解啊，你看40年前，上帝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呢？那个地方是有钱没有不是用钱的，有钱不要去哪里买东西的，家家户户都是有上帝的东西的。上帝把我带到这样一个环境，那么长久，我回来以后，我现在年纪大了，你说要退休，我跟我太太还是坚持要到上帝创造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去退休，比较省钱，有没有？大家很多精算师这样说，哎呀，你退休要几百万，多少1000多万怎么样，你才能够安全的过退休的日子，有没有？我们不是嘛，我们只要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在台湾有劳保，然后教会给我们的这个供给都有劳基法，我们一人有2笔这个退休金，我们2笔退休金你一加起来就在那边可以安心退休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我们越到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去，就越省钱，因为上帝心很大，他创造的东西都是免费给我们使用，就这样嘛。我们只要学会种，我们学会养，我们就可以有日子可以过。但是在人聪明制造的生存体系里面呢，人没有那么大方，他制造出来的东西，除非是在广告的时候给你免费，等到你真正要用的时候怎么样呢？服务付费的观念，所以你一定要用钱去买，你没有钱他就不会给你，就是这样。不效法这个世界太难了， 但是保罗真的担心活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久了，他就一直效法使徒。弟兄姊妹，好像我在这边讲这样的分享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真的这是事实，弟兄姊妹，真的是事实。其实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就会拦阻我们愿意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跟这个握在那恶者权下世界，真是，因为恶者就是跟上帝反对嘛，是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说，我们就等到我们一直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效法世界，到一个地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回不去了。上帝的旨意一出来，我们总是觉得说，那这样怎么？我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活啊？有，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回来，我还算好，因为我是退休了回来。我退休回来是照顾我妈妈，我照顾妈妈所有一切的费用都是我哥哥姐姐们负责，所以我没有在台湾生活的压力。我讲的比较这个轻松谅解一点，但是反过来讲呢，在我里面有个真正的选择，不是因为疫情好，我早就回去了。因为疫情我回不去，要回去的话要犯法，对不对？他真的吗？什么叫犯法呢？就是要偷渡啊，就是搞这些嘛，要搞黑道啊，要搞这些东西嘛。管道有没有？有，但是有必要吗？他变成这样，所以那个问题就变成说，真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在城市里面活，没有生活的压力，所以大家就说，哎，弟兄你可以这样讲，大姐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里面的选择是我要选择回到那边去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东西。今天很多的时候，不是神的旨意向我们隐藏善良纯全可喜悦，神的旨意不是神好像跟我们过不去，一直搞得很隐藏，也不容易找。不是，是因为我们一直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怎么样呢？看到神真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都害怕。我告诉你，我们自己都害怕。好，下面我慢慢开始讲的就是说，因为世界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一个心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是命令你们，很可能他怎么样呢？他领受到了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上帝给他真正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他也正在做，还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命令你呢，我自己不是太内疚了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嘛，不是这样吗？保罗他讲，耶稣讲，我给你一个命令，因为耶稣都做得到。保罗怎么样？保罗不敢讲说我命令你，那个命令一定是主给的命令，他才能讲。他自己怎么样？他只能说我劝你们。我觉得保罗这个心态给我有很大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机会站讲台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讲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真的吗？真的吗？所以人家叫我传信息，对不起，我传的是不是信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请我分享我就来，你们叫我正道我都不来，因为正道100%对才叫正道，证明我讲的道是对的嘛。什么叫分享呢？分享说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就像圣经一样，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有没有？今天谁敢讲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就是对的你不要拿来跟人家讲。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约伯有没有三个朋友啊？约伯三个朋友讲的话多呢，还是约伯讲的话多？
三个
更多哈。那么这个约伯三个朋友讲的多，约伯比他讲的少，耶和华上帝讲的更少，有没有？ OK， 好。那么约伯三个朋友讲了那么多话，今天很多人就用约伯朋友讲的话记载圣经上面的话来证道。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你们这三个人讲的话讲的不像我的仆人约伯讲的是，你们只讲道理，这些道理在你生命里面真不真还不知道了吗？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记载，很多东西是不是全部对的，但是全部真。他真的讲过这个话，他真的做过这个事。所以我常常说，我妈妈愿意用神启示、神默示、圣经的方式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把我走过的那一段，能体会真实的那段，跟弟兄姊妹分享。 那我要讲的什么呢？我要反过来讲，就是说，今天保罗劝弟兄姊妹要将自己的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今天我们很多侍奉敬拜也是侍奉里面，不那么理所当然，但是上帝悦纳，讲道也是个侍奉，有没有？但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圣经里面根本没有上帝的话，有没有？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在保罗他慢慢体会，有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者说不可或缺的侍奉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献上当活祭。OK， 下面我们弟兄姊妹讲一点点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哈。我们看圣经啊，这个献祭这件事情。什么是不可缺少的？你告诉我，献祭啊，什么是不可缺少？
柴火
祭物啊，柴火不可缺少，真的
祭物，
祭物，还有呢？
祭司，
还有呢？还有祭坛，有没有啊？对不对？火嘛，最重要的柴火，对不对？一个柴火，你不让你什么，就有一种东西烧，把你烧到啊，烧到线上了这个，所以我慢慢分享，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火 OK 啊。假如我这样讲，有火没有祭物能献祭吗？不是，我说有火烧得很旺，上面没有祭物啊，
没有用。
所以这个火种木材还是有祭物，它才有价值。我再问大家，没有祭司可不可以献祭？没有祭司可不可以献祭？没有祭司以前怎么献祭啊？亚伯拉罕怎么献祭？你告诉我。摩西怎么献祭？你告诉我。没有圣殿的祭坛可不可以献祭？可以。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心意。献祭祭物最重要，但这个世界呢？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呢？声望人最重要，人的地位最重要，有没有？就你不能献，我能献，那个叫祭司了嘛，对不对？是不是？OK 哈，那我再讲，没有今天这个世界的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平台很重要，平台就是祭坛嘛，平台这是我的平台，平台很重要。有没有什么叫亲门踏户啊？踩到人家的红线，就是你踏进他的平台了啊，他觉得你要抢他的平台了啊，这个东西就跟你你死我活了，不是这样吗？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世界的观念？今天我要问大家嘛，今天信耶稣的圈，我称他叫基督教界，我们看中的是祭物，看中的还是祭坛跟祭司？你们告诉我，我们通通在摆布的是什么？你告诉我啊，训练传道人叫训练祭司，在训练祭司里面告诉他你要当作活祭献上，太关键了。所以我觉得很稀奇，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比你们大家高，我能讲到你们不能讲到，我喜欢听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我来这边我很吃亏，我亏本。老师，你们听我讲，你们也讲，你给我听听嘛，这才是，对不对？这才不亏本嘛。我从来不觉得说我讲的就一定怎么样，我只是很有那个 passion 的，把我经历觉得很重要的，在我生命里面重要，对我益处，跟弟兄们分享而已。我从来不觉得我高人一等，没有，我也从来不觉得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就怎么样，不都一样。我说我只有三个。我在神面前只有三个身份，一个我是个蒙恩的罪人，一个我是神的儿女，第三个我跟大家是弟兄姐妹。在我里面，我真正认定了我只有这三个身份，我没有牧师传道什么东西，没有，我只有这三个身份在神的面前，一个我是神的儿女，一个我跟大家都是弟兄姊妹，然后我很清楚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变成这样。但是今天呢，今天不是，今天我慢慢我们在看保罗，我不晓得当时在罗马那边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阶级观念啊？ 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有没有？不是牧师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人家洗礼，有没有？有没有？
领圣餐
啊，不能领圣餐。我刚刚到泰国北部去，哇，我很诧异的，我说怎么泰国北部弟兄姊妹都没有守主餐的？他们说我们没有牧师啊，没有牧师不可以。结果我在泰国是在一个浸信会的系统里面，在那边传福音。哇，后来我就，他们有开去年大会，我就提出一个修改区会章程。什么叫修改区会章程？就是说有牧师主领圣餐，有没有？没有牧师，传道可以主领主餐。那没有传道的话呢，教会资深的执事可以主领圣餐。第一次没有通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投票，这个我像我这样想的只有一个，我心里就很有意思，我说好，我就好好传福音，让以后我们泰国北部的代表去参加区会的人数多数就可以通过了嘛，就拼命传福音，传福音以后我们泰国北部怎么样呢？泰国北部的人代表越来越多了，怎么样？到第三天就通过了。虽然通过了，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他们观念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前很舍不得安利别人做牧师。你们泰国北部这些云南人，对不对？我们曼谷的有学问，安利做牧师，他们觉得牧师什么？到最后怎么发现这样子的话，这个传道也可以处理，这个没有牧师，所以他们这样，一段时间后把泰国北部传统统安利做牧师，还是要吻合他们的想法。用这你了解吗？而且那每个人都觉得，哎，我是牧师了。从前做传道的时候还很谦卑，跟弟兄姊妹还很谦卑。现在是牧师，我是牧师，你知道吗？就开始以他是牧师为抢夺的。今天世界慢慢在影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重的是平台。哎呀，我们这个礼拜堂人少啊，人少人多是这个issue吗？圣经里面讲，耶稣旁边永远只是那一小群的人，多里面真正要主的也那么少，那么多拥挤耶稣的人也只有那个血肉妇人的恩典，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看着我们的平台有多大，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平台努力，我们也没有关心到来到平台的人，这才是非常关键的点，不是这样吗？人有没有这个软弱？有这个软弱吗？我跟你们讲，我刚到山上去，哇，传福音半年不到一年的时候，村子里面大部分50%都信主了。我说那么多人，我又刚开始借学校的茅草房的教室做礼拜，第一次做礼拜五个人，啊，你四个还五个，五个第一次，有信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怎么这个教室坐不下了吗？怎么就要想盖礼拜堂，有没有？礼拜堂是不是个聚会的平台啊？礼拜堂是个聚会的平台。你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意念？我王文仁盖就要盖泰国北部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这叫什么？这是效法什么？效法这个事情。我要盖就盖，要盖最大的礼拜堂。哦，我们台湾来的是不是啊？哦，不盖最大的礼拜堂，这个脸往哪里摆啊？真有这样的想法呢？受世界的，不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只是跟大家讲，我盖在最大的礼拜堂，最大的礼拜堂我们在山上，是不是？哈，很稀奇。这个奉献就停了，你知道吗？你要盖，那你盖你自己负责，这个意思。我就 sense 到，慢慢就 sense 到，我要盖在那礼拜堂，跟上帝的关系。自己负责。今天有多少传道人要把自己的这个平台搞得很大，到最后，哎呀，你们奉献啊，奉献啊，那奉献不来了，他跟你讲。你以为说只有我是这样的？像我这样遭遇的人多不多？要搞个自己的平台，有没有？我从那一次开始以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盖礼拜堂，只把我的观点焦点集中在来聚会的人。你在草棚里面做礼拜，跟在洋房里面做礼拜啊。那个人不爱主，是 差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在盖礼拜堂的时候怎么样？我说啊，以后来了往往客人会多，我要盖一个鸡圈，有没有？盖一个大点鸡圈，可以养几百个几百只鸡的鸡圈，盖鸡圈大的，这边再盖鸡圈，这边再盖礼拜堂，两个同时盖啊。那段时间鸡瘟，鸡死光光，我就看到那盖了大大的鸡圈，我说主啊，万一以后信耶稣人也人瘟的话，礼拜堂盖大大有什么意思？这是真实，非常真实。现在来了，还有一种属灵，还有属灵的一种什么样？二者竟然有很多东西。你以为成功神学不是一种瘟疫吗？啊啊！弟兄姊妹，非常真实。我们不消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注重平台，公司要越开越大，公司是个平台，不是吗？啊，钱都是银行带来的。你这个到时候垮了垮了垮了垮了垮了垮一片，有没有？世上变成这样，我们大家都要大，我的平台要大，我的平台要大。今天不信主的世上人这样做还有情可原，我们信了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搞一个自己的平台，我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发号施令，这个平台是我的。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当然我这个话讲不晓得要以后这个有些人过世以后再讲呢，还是现在讲也没有关系的，反正上帝都知道嘛，对不对？当我进瓦邦的时候，我不觉得瓦邦是我的平台，任何人想来我从来不拒绝，但是跟你讲清楚这是什么环境，死活你自己负责。我告诉你这是个什么环境，你要来你来，你出去报告什么那是你的事，我一点意义都没，因为这不是我的平台，我没有平台概念。意思就是说，那么长的时间，妈妈妈妈，我就看到弟兄姊妹，耶稣有平台吗？耶稣有他自己的平台吗？他到圣殿，圣殿的平台是祭司的，他到长大麻风的家里面去坐席的时候，那是大麻，真的是这个西门的平台，是他的家。他在海边，那些在渔船上，那是船夫的船，不是他的平台。但是很稀奇，耶稣可以走进走出任何一个平台。当你带个平台到别人的中间去的时候，他就提防你，你是来拉我的人呢，进你平台。等到你没有平台的时候，你就会自由进出任何的平台。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哈，啊，党派不是这样吗？假如党派是个平台的话，有没有啊？另外一个党派的跟你搞久了，请你吃饭久了，因为照相照下来，就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重嘛？今天有很多人很看重三一教会这个平台的话，怎么样都会跟别的信主人之间会有距离，是吗？我们非常看社会看重的东西。我今天问我们在信耶稣人的中间，基督教界有没有看重这个东西？这就受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祭司，我妹妹很看重祭司啊，也不晓得什么人开始非常高举祭司，我真的不知道。圣经里面这个神有三十九个人当中找祭司出来，神默示给叫他写圣经的有几个啊？比例不是占多数，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今天我们把祭司，今天把传道牧师抬到一个什么地位上？我自己个人，看法跟人家相当保留的，非常非常保留的。你很看重你的牧师，感谢主。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那些为福音，你们要怎么样？这个我都赞成了。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假如因为他是这种身份，你就祭司啊，那有一天你会灰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圣殿里面，有一段时间，因为祭司都跑了没有了，圣殿门都关起来了，你们好去读圣经。到有一天复兴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还要立凡人，让他们可以参与圣殿里面的侍奉。祭司跑去哪里不知道？这里真的，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不是传道人讲的耶稣。传道人讲的耶稣跟真正你信到耶稣是不一样的情况。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还讲，我昨天礼拜六早上，我参加 我参加一个我们从小在永和一起长大的一个弟兄的追思礼拜，他比我早走，他年纪比我小。我们从前听完道以后，我们两个就喜欢要这个讲听到东西。我们讲到最后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讲到最后就我说弟兄，可能你信的耶稣跟我信的耶稣不是同一个。后来他每一次在群里面发表什么东西，我还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你可能只有耶稣的信仰。你有没有真正得着耶稣？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真的不敢讲。今天很多人只有耶稣的信仰，相信耶稣的道理，没有得着耶稣，很多这样的人。今天很多人就是怎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就是牧师给你讲到有点像最后产生了宗教意识形态，被洗脑。两个牧师讲的神学观点不一样的人碰在一起要吵架，不但你们要吵架，那两个牧师也要吵架，不是吗？但是呢，那一天参加追思礼拜以后，那个追思礼拜是这个 Room 在网上，中国大陆一个什么，就他曾经带领过的人在那边介绍我的弟兄，我就说我们信的是一位耶稣，但是上帝要你在有学问的人中间传福音，真正传耶稣，而上帝是要带到我去那个完全没有学问的人当中传福音。难怪我们两个的心情怎么太一样。到最后我就说，我在网上说，我说这个我参加完欧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我确信我跟他信的是同一位耶稣，我们必然在主前再相聚。有的时候不是我觉得他讲的对还讲的错，哎，是他有没有生命的见证，哎，他有生命的见证，他不但有耶稣的信仰，他还有耶稣的生命，对不对？拿我来讲呢，我有耶稣的生命，但是我在表达耶稣信仰论述的这一部分不是那么学术性的，你了解，因为他是个博士。弟兄姊妹，你慢慢你看中一个人，你把我讲的当作是上帝的话，我没办法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在分享，希望上帝对我有帮助的话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看中一个祭司吗？祭司是献祭里面不可少的吗？真的圣殿有一段时间要献祭的时候，祭司都跑光了，要立凡人来献祭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变动的，但是没有祭物绝对不可以。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耶稣是大祭司，对不对？哇，我们大家都想做大祭司，但是耶稣是来做祭物还是来做祭司啊？你们告诉我。
做祭物。
他是来做祭物。其实在一个平台的里面，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在一个社会的里面，祭物多和谐就多，祭物多，愿意做祭物的人爱就多。那么祭物是什么概念呢？祭物的概念就是我犯罪，你来替我挑担啊。很简单，非常接地气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叫祭物？祭物就是我犯罪了，我该死，你来替我付代价。祭物就是这个意义了。就这边是不是这样？我后来有十年的时间，我20年时间在山上，有十年的时间，我在清迈的时候跟一群从中国大陆到清迈去读书的这些大学生，读研读博的，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大概95%在中国都没有听过耶稣的，他们在这边来读书，交流学生，我跟他们传福音。当我跟他们讲说，你错了，有一位爱你的耶稣来替你挑担后果。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想不通。但这个道理怎么样？道理听懂了。有一次呢，我们这个爱之家的一个师母跟这个老师，他们在那边被因为什么事在那边吵起来，突然有个孩子就说了。他们叫我大爹大妈，在清迈都叫我大爹大妈，在清迈他们都叫王老师王师母。 那么他们刚好也是王老师，也是王师母，所以呢，我们到了清迈又才改变，我们不叫王老师、王师母，我们叫王大爹，叫王大妈。所以他们就他们那他们那他们那边就已经先有了王老师、王师母，所以我们王老师、王师母就让给他们。后来有个好处，后来有个什么好处呢？后来有我妈妈，因为大陆来的人很多嘛，以后就知道说这个王老师怎么样，哇，穿粉呀，他们有看。后来说后来慢慢发现说，清迈的那个王老师，人家常常对他有。有另外的眼光，没有想到是我。那我后来在清迈是大爹，结果呢，这个王老师跟王师母他们有什么意见在那里？我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他就说：“王老师、王师母，你看你们说信耶稣，现在耶稣就给你们机会做祭物的时候吗？随便一做啊。”弟兄姊妹，啊。所以说我太太做了几十年的祭物才有今天的积蓄，我现在慢慢开始学做祭物，让我太太老的时候可以稍微更幸福一点。做祭物的威力在这个地方，没有耶稣来替我们做祭物，我们怎么会得救？没有耶稣来替我们做祭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但是今天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今天问题是因为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想做祭物的人在任何的平台里面越来越少，是吗？所以保罗要劝一群住在这个罗马的人，很会受这个世界，会效法这个世界，用另外一方面讲，会受世界影响的这样的一群人，跟他讲祭物。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真的，家庭要幸福吗？要做祭物吗？等到有做祭物的机会来了，有把握吗？他问题就这样。我跟你讲，生命的改变在哪里？生命的改变开始有主的生命了，发现这是一个做祭物的机会。因为生命还不成熟，哇，一出来了，四怀说：“主啊，我怎么 miss 掉你给我做这个祭物，生命可以成长的机会呢？那下一次还有机会了吗？”连 sense 都没有 sense 到这是一个上帝给我做祭物的机会的话，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可能还在吃奶，不体会属灵生命的事情，不体会。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以后，我要讲的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希望说别人做祭物，打仗的时候都是指挥官，冲啊冲啊，他不冲，那冲的那个是做祭物了嘛？你不冲叫我冲啊，明白没？变成这样，好处都是你的，这个附带价统统都要是我的。现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嘛？这个功劳都是官的，有没有？啊，附带价都是要这个下面做，有没有？有没有？今天很多东西，今天多少人是，多少当官人是踩着人家祭物的上面去了，今天那个做祭物还不心甘情愿，没有办法不做，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保罗他那个，就我能够体会一点保罗那个心肠，就是活在这个很容易受世界影响，很容易让我们不得不效法这个世界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损失太大。让我们能够去寻求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增加难度，生命一直不长进，一直落在那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一直就握在那世界的手下。这个逻辑你听说，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是握在世界的手下，这个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但是保罗看到了这个情况，不是保罗是一个他本来可以过罗马人生活的人，他遇见了，就是保罗一个他可以在所谓的犹太教里面可以有大展宏图的一个人，但是他被耶稣基督得罪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放下受世界的影响，他放下受宗教的影响，他完全的慢慢能够揣摩，能够体会知道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就在做一件什么，在做一件他愿意将自己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样的一种的侍奉。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没有什么侍奉比自己愿意成为祭物更重要的侍奉。或许说我们的侍奉不是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的话，我们这个侍奉的价值打折扣，有限。当祭物的侍奉怎么样呢？哎呀，我这把自己，大家都不愿意，带领敬拜，对不对？是不是？其实老实讲，要我们中国人在大庭广众下唱歌，这也是一件蛮奇怪的事。弟兄要你们要不要？就比较难了嘛，对不对？现在开始，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太近前，但是我比较接地气的讲，就是说。假如今天说这样敬拜唱歌是一个大家都很流行的话，而且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的话，那总要有人开始嘛，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做祭物吗？做祭物就是别人嫌他唱得不好，他也不生气。别人一嫌他生气，他跟你翻脸的嘛，他不是祭物。今天你在侍奉里面看，今天因为今天讲到，你把自己当作个祭物，真的弟兄姊妹有心可不足嘛。讲到最后你想，那给你批评的体无完肤，你不生气，我也只能够跟你们分享到这个地步了嘛，那就是做祭物，不然的话就是捞我的彰显，对吧？自我的表露，它变成这样。弟兄姊妹，保罗的对那一群在罗马弟兄姊妹的关心。我有这样一点点体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你能感受。保罗真的，他也是一直在尽力的，能够朝着献上活祭来走。什么叫活祭呢？这个一条羊，这个一生只能够献几次啊？哈哈，这个羊一生只能够献一次，有没有？什么叫活祭啊？活祭就是一生要献很多次啊，就是活活的不死的。但是家庭里面要做活祭，职场上要做活祭，学校要做活祭，这个慢慢我们愿意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真正的每一次愿意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真正来讲，今天这个社会的痛苦是什么呢？有办法的人欺负没有办法的人，聪明的人欺负笨的人，有权势的人欺压没有权势，这才是痛苦，有没有？今天反过来讲，假如今天一个有能力的人愿意做祭物，挑担那些弟兄姊妹，你们想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因为将来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幸福，上帝要找很多在今世愿意做活祭的得胜的圣洁的神的儿女，将来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里面跟他掌权，那个时候千禧年才会快乐。我做你城主，我是祭物，你幸不幸福啊？有一天我们什么时候放弃做祭物的机会的时候，是失去一次上帝训练我们成熟可以与他一同掌权的机会。我们起低头祷告，做人的话都会坚持。我慢慢有点体会保罗担心替那些活在罗马的弟兄姊妹的那一份的感触。说今天我们活在台北，活在美国，活在大城市里面的人，我们又何尝不像当年保罗所关心的那群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效法这个世界何等的容易，近水楼台。但主啊，我们要去这个寻求你自己善良纯甜可喜悦的旨意，有的时候就受着这些事情的拦阻。主啊，保罗劝我们要我们将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真的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我们常常说我对为什么听你，我们常常不想到说刚强的要替软弱的做当祭物的时候，幸福就在那个地方。主，你来到世界上留下了成为祭物的榜样，让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跟随主的人，让我们至少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祭物吧。 以后让我们慢慢经历，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分享。当我们愿意成为祭物献上的时候，你带下的祝福是什么？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